与您同行，与主相约，日用灵粮每日领取，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欢迎大家在一天的清晨，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今年圣经导读的第84天啊，我们继续呢来分享约书亚记9到11章。好，今天呢，首先我们来分享这个基遍人呢欺瞒约书亚。那以色列人呢战胜了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啊，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啊和这个巴山王噩。那又战胜了耶利哥城和爱城，那这个时候迦南地的诸王啊都聚集起来，他们形成了一个联军，要合谋呢对付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那迦南地的基遍人呢，听见这个以色列人的神呢要把迦南地啊全部毁灭啊，他们就害怕，并且意识到呢不能再抵挡以色列人啊，于是呢想与这个以色列人呢缔结合约。然而这个基遍人呢非常的清楚啊，以色列人不会与外邦人立约的啊，更不可能与迦南地的人立约啊。为了保全生命呢，他们使用了一个诡计来欺瞒约书亚。那他们假装成从远方慕名而来的使者啊，表现出这个经历几个月长途跋涉的样子，衣鞋啊，这个衣服和鞋子呢都已经这个破裂啊，带的饼呢也因时间久而长了霉啊，所以来到约书亚面前呢，这个恳求约书亚和就是和他们立约。约书亚呢之所以会和他们立约啊，可能是被基遍人假装谦卑的态度和外表所迷惑啊。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啊，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啊，在这件事情上呢都是犯了很严重的一个错误。首先呢，以色列人呢没有啊就这件事情呢去求问神的旨意啊。这里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在14节啊就说的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啊，并没有求问耶和华。那其次呢，他们没有对对方的身份呢进行仔细的查考。那基遍人说他们听见了以色列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所行的事啊，所以他们才要来与以色列人立约。约书亚和这些长老呢并没有仔细的去查考他们的话，而是轻信了他们的陈述。以色列人呢后来发现受骗啊，但因着以色列人呢不能违背指着神的名所起的誓，所以呢即使他们是被蒙蔽才和基遍人立下的约，也不能反悔啊。指着神呢起誓呢，实际上就是在求神做他们的见证人。那这份约呢依然是有效的，但与此同时呢，以色列人呢也犯了不可与外邦人立约的诫命。虽然因以色列人呢并非故意犯这些罪啊，神也就没有直接的惩罚以色列民，但日后以色列民呢不停地受他们的搅扰啊，混乱神的道啊，因为呢基遍人不断地扰乱以色列人的信仰。再反过来思考呢，倘若基遍人他们真的相信啊，就是完全信靠耶和华神，那么完全可以效法拉合，背离自己呢原来的文化习惯和信仰，而投入到以色列人的信仰。那这样呢不仅可以免去死亡的威胁，还可以加入到以色列这个共同体当中啊，成为神的子民。那通过这件事情呢啊，我们也学习到顺服神的重要性啊，不要用我们自己所谓的对错来判断，而是要思想神的旨意是什么，凡事呢求问神啊，就像这个摩西啊，凡事啊求问神的旨意啊。另外就是有明辨的品格啊，凡事本着呢啊这个忠心良善啊，尽心尽力，不做愚昧人，不做轻信之人啊。又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要灵巧像蛇啊，不要做表面善良实则愚昧的人啊。就像之前呢 也看到有牧师在朋友圈发这个发朋友圈主动这个攻击我们主内的某某姐妹啊，说她各种各样的罪证啊。其实呢，实则不是这样啊。当询问她情况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就问这个牧师说，你了解吗？你清楚这个事情吗？她什么都不知道啊，她就是看到有别人发了，她也赶紧就跟风啊。原来呢，是看到有人恶意攻击的文章呢，就开始这个义愤填膺的就信了。所以呢，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教导我们呢，要辨别诸灵啊，看清事实的真相，这样呢，才能够做出正确的行动。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击败这个亚摩利的五王啊。亚摩利的五王呢，都出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啊，就是耶路撒冷王啊、希伯伦王、耶莫王啊，还有这个拉吉王啊、伊基伦王啊。他们听到以色列人呢攻占了耶利哥城和爱城，又听到呢基遍人呢背叛了迦南人，成了以色列人的奴仆啊。那其实大家要了解一下，基遍呢实际上是一个大城啊，其中有很多的勇士啊，所以这个消息啊对于亚摩利人来说呀，其实非常不利啊。因为即便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联军的帮手，但现在呢好像是说背叛了迦南人，成了以色列人的同伙。那于是呢，这个亚摩利五王啊就聚集起来要攻打即便城啊，除掉这个叛徒啊。这个即便人呢就向以色列人求救啊，他们打发人呢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请求帮助。约书亚呢，因之前呢和他们在神面前立了约，所以呢也同意帮助他们，并且呢以色列啊早晚都要攻打这个迦南地的人啊，所以约书亚没有任何的推迟就同意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也鼓励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啊，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其实神已经把得胜的应许呢赐给了以色列人。于是呢，约书亚呢当夜就从基甲上去，埋伏在敌人那里啊，并进行了一场突袭。神使敌人呢在以色列人面前啊溃乱啊。这个约书亚呢在基遍重创敌军啊，并且把他们的赶出了城。那这里出现了两个神迹。一个是这个天上下了冰雹啊，冰雹打死的敌人呢比以色列人杀的还要多。那第二个呢是约书亚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这个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果然呢，日头和月亮呢就止住啊，这样呢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呢去追赶敌人，把他们消灭。这两个神迹呢有力的帮助了以色列人战胜了亚摩利的五王啊。五王呢也被以色列人生擒压到这个约书亚的面前呢被处决。关于日头停止的神迹啊有很多解释，但不管是哪一种解释，我们所能确信的是，用话语造天地万物的神，只要他愿意就能成就一切事情啊，超越大自然的规律。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是神亲自做的，并且呢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啊，就足够了啊。其他的事情呢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人本身呢就无法理解神所做的神迹奇事，所以它是如何发生的对于我们来说呢并不是关键的信息啊。关键的信息是谁让它发生的啊。我们也看到约书亚进到迦南地之后是非常顺利的，就是屡战屡胜啊，捷报频传。那其实当时的这个迦南地诸王啊还是很强大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得胜的秘诀呢就是神与他们一起征战迦南啊。要是仰望神呢就充满信心，如果是用世俗的眼光来评估势力，我想以色列人呢早就上胆了。好，那约书亚呢进入了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呢战胜了迦南地南边的大部分城邑。那第十一章的时候呢讲了约书亚战胜迦南地北部联盟及取得的战绩。 啊，这个夏朔王耶宾啊，是当时这个迦南地的最高的领袖啊。以夏朔王为首的这个北部的迦南各王呢，聚集在一起，要共同对付以色列人。那圣经描写到呢，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呢，都出来，人数呢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的马匹车辆。从这里可以看到啊，敌军人数，是何其多。但耶和华神呢，告诉约书亚，他已经将北方王的军队呢，交在了约书亚手中，并且一定呢能够战胜。在军事上呢，最害怕呢就是敌我双方的势力悬殊啊，另外就是敌人形成联军的势力啊。在这样的形势下呢，约书亚并没有看环境如何，而是看神的旨意和应许如何。他没有胆怯害怕，而是带领以色列人呢突袭敌军，杀敌人呢措手不及啊。在神的带领下呢，以色列人呢击杀了迦南联军所有的人。约书亚按照神所吩咐他的啊，就是砍断了他们马的蹄尖，用火焚烧了他们的车辆，也夺取了他们一切的城邑。那城里面的居民和王啊，全部用刀啊都杀尽了，而城里所有的财物和牲畜呢，以色列人呢这掳来为自己所用。耶和华神怎样吩咐摩西，摩西就照样呢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呢也照样行啊。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样啊这个懈怠不行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啊，其实忠实的行使了摩西的吩咐，而摩西呢则遵循了神的吩咐。那约书亚和摩西一样啊，都是信靠遵循耶和华的吩咐，实践神对他们的命令，并没有懈怠。那这显示出呢，作为一名将领啊，该有的信心和品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能不能啊，就是硬套用这样的神迹奇事呢？圣经当中所写的特殊的神迹奇事具有特殊的背景，为了达到神的某个目的啊，是特例啊，不是常态。在特例当中呢，我们可以依赖神的超自然的大能，而在常规的生活当中呢，则需要使用自然规律的方法啊。比如今天我们去打仗啊，不备枪，不备炮，没有强大的军队力量，就进行这种悬殊的战斗，那必然啊无法得胜啊。所以我们要清楚啊，圣经当中记载的神迹是有其这种特殊的背景，但是其属灵的精神和目的呢是不变的，是可以运用到现在的生活当中的。好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明天早晨5点钟我们再见。